那我们继续，就是第二个小的部分的第二个小的部分，图像时代哈，就是刚才讲了这个数字时代的一些东西。嗯，图像时代是陈老师概括，就是概括我们整个所谓后离职时代的一个另外一个关键词。图像时代的话啊，我们可以说是因为这个新的技术带来了这个新的媒介嘛。带来新的这个媒介嘛，然后从这个独自的时代转变成了这个读图的时代。这个图像时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媒介就是成为了这个图像大行其道的这么一个时代。而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它仍然是发生在二战之后，甚至说是跟就是从电视产生开始吧，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时代，这个变动，我们正处在这个变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嘛。这样的一个变动的推动者正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上述的这个数字技术的这些精英们，他们通过技术的方式，通过互联网技术的方式，使得这个生产和传播图像变得更加方便快捷，然后使得这个图像以更加适合的形式成功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嗯，我们有这个电视啊，我们曾经拥有过电视，然后电脑的网站，然后移动的这个图文，还有这个移动的视频，这些东西一茬一茬的这个长起来，又一茬一茬的这个掉下去，但是他们都已经永远的取代了我们过去的这个报纸、杂志和电台。数字媒体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大众媒介。我们这代人应该是再也不读报纸或杂志了吧？我觉得应该很少还有人再读报纸或杂志。然后电台可能现在以这个播客的形式有一点小小的这个复兴，就是以这个移动播客的形式，网络播客的形式有点复兴吧，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然后数字时代的话，数字时代它确实，我们刚才讲，它是使得这个系统理智的这个有感知之的这个特征是被挤出去了。但是我们知道，系统理智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长篇说理或者这个系统说理。系统说理，那就是这个图像时代。图像时代到来的话，就使得这个长篇的系统的说理变得越来越困难。我认为这或许是对理智时代的这个致命一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无感之知啊，无感之知本身它其实是也是需要长篇说理的。我们看那个一些用经济学来分析人生意义或者说有社会问题的文本，或者看一些公司经营团队管理的这样的一些书籍和文章，哪怕他们当中充斥着这个科学主义的观念和思想，但是他们本身仍然需要这个一层一层的道理来组织，就是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说他是在说理的，他是在这个系统的比较系统的人来说理的。虽然他是这个感知稀薄的这样的一种说理，但是在图像时代之下，这一切其实都改变了，就是系统的说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我们的媒介发生了这个天翻地覆的改变。过去我们都是读书看报，所以我们的这个社会议题、公共政策、人生道理都可以通过有足够的这个篇幅来展开说理，可以有足够长的时间来思考琢磨。我们可以通过线下和熟人讨论争辩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写信，是吧？写长信的方式来跟谁谁来沟通和讨论。我记得这个，我就听吴国生老师讲这个科学史，讲到这个阿基米德他跟他的这个他跟谁讨论几何问题吧，是跟那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个馆长讨论这个几何问题。讨论几何问题的方式，他们就通过信件的方式，因为这个阿基米德认为，就可能整个当时的整个世界里面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图书馆的馆长吧，名字我忘了，可以跟他来讨论这个几何问题。而他们都是通过这个信件的方式，你来我往，最后这些信件就成为了他的，完全就直接成为了阿基米德的这个作品，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这个时代现在已经完全过去了。然后现在我们是从这个电视时代，它也已经基本上就结束了吧。然后互联网的博客论坛的时代，这个大家如果足够年纪足够长的话，所以肯定应该也是像我一样经历过这个互联网的博客时代，当时那些著名的博客主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们的名字，比如说韩寒呐、啊，什么什么，就是什么，罗永浩是吧？当时 然后方舟子、李承鹏这些名字大家可能都有点耳熟。就是那个时候是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这个博客时代也和论坛的时代啊，就是什么当时的什么什么观天茶社是吧？这些论坛、什么人人网这些时代，是离我们都已经挺远的了。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可以去直接参与这类议题的讨论，甚至发起某些新的这个议题。然后发起这些议题的人已经不再是全是那些名流大咖了，而是说那些所谓的草根也可以在上面发言，然后甚至成为意见领袖啊。这是博客时代就已经带来的一个改变。但是在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有感受，就是就像陈老师说的，人人都是这个创作者嘛，人人好像都已经没有听众了，已经没有读者了。然后网络世界在这个时候真正的就成了这个所谓的平等。啊，世界是平的，这网络世界真的成了一个平的这么样一个世界。然后移动数字媒体啊，它有啊，以下我讲了一大堆的这个特征，我可能这里我都跳过吧，我直接来总结一下，就是图像时代与文字时代媒介的这个区别。我这里可能列了五点。第一点就是说，图像时代的媒介，它能够，而且它需要更直观、更直接的呈现内容，而其中的视觉内容占比是越来越高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像现在这个时事新闻，可能我们看的时候有文字版的，也有这个视频版的，但我自己往往会点开那个视频版的，可能就这么1分钟或者半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那文字版它也可以给你附上，我经常想看的，如果我能看的话都看。看这个视频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视频版本身它的内容就是比较轻松嘛，是吧？不用太多的过脑子嘛，你去认字儿还是有那么点费脑子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图像时代的媒介的话，它是因为强调直观性，所以它同时还追求一种商业利益、流量经济，所以它因此是天然的排斥长度和深度的。所以短平快是我们图像时代媒介内容的特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抖音、快手，特别抖音吧，它作为短视频的一种产品形式，能够它的火爆程度能够超越一定程度上超越微信啊，获得那么大的这个商业利益和价值，包括它的这个海外版，在全球来说也是非常火爆的这个 TikTok 是吧？也是因为啊，就是也可以说是，人性好像对这种短平快的东西，就是有一种天然的这个趋向。然后第三点就是说，图像时代的媒介，它的使用场景是很碎片化的，这个我们都说了很多了。因为是碎片化的特征，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注意力现在是极度分散的，极度分散的，极度分散的。这个我听那个梁文道讲过一个例子，就是他的那个朋友吧，请他去教他的小孩儿来学这个打坐。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让教小孩学打坐，反正属于这个佛家修行的一些东西吧。然后他就让梁文道去教，然后教这些小孩儿的时候呢，一个基本功哈是让这些小孩盯着那个杯子维持着，比如盯个10分钟啊，不要动，眼睛不要动啊，眼睛不要动，不要离开那个杯子。但发现这些小孩都坚持不了，可能30秒都坚持不了，坚持不下来。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确实是这些技术哈，这个图像时代的这个技术，它是重新在塑造我们的人性吧，重新在塑造我们的人性。我们对于深度内容确实是越来越不耐烦了啊，对我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这里有一个大胆的断言，浅薄逐渐成为现代人的人格特质之一。啊，一定意义上哈，我觉得可以这么来讲。然后第四个特征是说，图像时代的这个媒介，它的一个特点是人人都是创作者。他已经讲到了哈，这个网络世界比现实世界是更加平民化的一个世界。那因为我们的现实世界，我们的生活的话，相对来讲是有限的嘛。但是网络世界上面，其实你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可能来自于可能是其他更加平民的这个阶层的人。之前微博本身它有一个商业上的事情嘛，叫做这个下沉市场拯救了微博。微博在有段时间它的整个商业数据都很不好，然后后面微博是打开了所谓的三四线城市的市场，所谓的下沉市场吧。 然后顿时把他这个数据整个的就拉起来了啊，这是一个例子。我是想说，借此说明这个所谓的网络世界比现实世界更加平民化啊。我想说的是这个例子。所以这些特质一定程度上都在塑造着我们的这个公共舆论。第五个点，这个所谓的这个部落化倾向，其实谈的人也比较多。就部落化倾向的意思，我们的互联网它有一个所谓的社交网络媒体的兴起嘛，就是以这个微博啊。中国是微博，外国就是这个 Twitter 或者 Facebook，就这样的社交网络的平台兴起之后，我们可以在里面找朋友，是吧？我们可以交友。那这些交友的话，它本身其实并没有让我们的这个网络世界变得更加的开放，而是更加的分裂了或封闭了。这种部落化的倾向是在表现的特别的这个突出。然后人们习惯于在这个网络的这个讨论当中来找立场，对立场，然后站队，然后党同伐异，然后很多的这种空洞的意识形态标签，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去找到自己的朋友或找到自己的敌人的一种简便的方式。空洞的意识形态是更容易在网络时代，在图像时代更容易成为人们思考和行动的这个阻拦。然后彼此理解和倾听的话，其实变得更加困难。这是我想总结的这个图像时代，就是互联网的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图像时代的媒介，它的五个特征。
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数字时代和这个文字时代它们的媒介的这个区别嘛。然后在这个第一个部分的话就可以结尾了。这个所谓的后理智时代的这个特征和挑战，刚才其实已经讲到了它的特征是这个无感知之的这个一个兴盛，一个就是系统理智的这个没落，就这两个特征。它的挑战其实刚才我们在分析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讲到了，挑战是非常多的。这个可能主要还讲的是在这个知识结构上的一些挑战。那结尾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波兹曼写那个娱乐知识的那个波兹曼，他有一本书叫《童年的消逝》。《童年消逝》里面，波兹曼曾经担心啊，电视时代会让成年人越来越幼稚化，让成年人越来越幼稚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只会更加盛行啊，这个成年人的幼稚化可能会更加的严重。然后总结一下，就是说技术和商业共同把人类推到了这么一个数字和图像共同塑造的时代里面。数字技术的精英们通过发明数字图像并广泛应用之来追求商业利润。图像主导了媒介生产的内容和形式。过去的优质的知识产品的创作者和读者都边缘化了。系统理智没落，后理智时代就降临了。这是我的第一个部分，然后后面第二个部分和第三个部分我就略讲，很快过去。第二个部分的话，就一句话，就是我就在这样一种后理智时代的话，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对于中国本身它的一个社会，中国社会的一个自信结构的一个挑战，就只是一个立德之见嘛，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说在后理智时代，也许中国社会的自信结构确实面临一个独特的或特殊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在没有一个系统说理的这样的一个强大传统当中，是吧？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系统说理的这个强大的传统嘛？我们是在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这个来自于希腊的这种这一套传统，包括这种科学的东西或者哲学的东西，包括以他们为基础的这一套制度，包括民主制度、议会制度或选举制度还是法庭制度，但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是有一套这个在西方的传统里面，它是有一套这个以系统说理或者就是说以这个哲学为基础的这么一套，它是有这套思想基础，但我们没有这样的一套东西，但我们又面临的是一个理智时代落幕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的自信结构也许面临一种就是说我们有存在一个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的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可以，其实还可以聊更多的东西，但我暂时可能聊不出来。所以就是说，要理解现在中国的这种公共舆论场上自信品质、自信含量越来越低的这种现象，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角度。然后第三个点就是说，后影子时代个人之生活如何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这个话题也是，当然它肯定首先是开放的话题，其实它是个巨大的一个话题。我只提一些想法。我觉得首先就是说陈老师的这个他的一个思想就是说，是值得一提的，是确实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文字的时代、书籍的时代、读书人或者知识人的时代确实是过去了。那对中国来讲，像那种80年的那种氛围，或者民国时代那种氛围哈，我们可能读书人怀念的比较多的那些时代，包括这个茨威格的这个《昨日的世界》那样的一个时代，确实就已经过去了。所以首先我们可能得承认这一点。那陈老师的这个想法的话，我们不仅重建这种旧式的知识结构是不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的，甚至缅怀这样的一个旧时代，多少也显得有些矫情啊。这是我听出来的一个判断。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在这样一个知识生活逐渐边缘化的时代，没有这种东西，我们是觉得有问题的。至少可能我们觉得，就在座的人会同意这个想法，知识生活缺乏知识生活是有问题的。那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还是要问，在这样一个后理知时代的话，系统领知已经没落了，那我们的个人的这个知识生活，它有哪些可能的出路？这可能是我们需要去解答，或甚至是说需要去实践尝试的一个问题。那我个人可能觉得，首先就是说，我们要寻找同道。因为确实，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感受比较深的。对于知识生活，它现在就是当代，它是一种边缘的生活样态。你要在这种边缘的情况下去，还去付出时间、精力，甚至艰辛来去追寻，过上一种知识的生活，那你肯定要面临很多的，包括生计的这个压力也好，还是这个很多的这个不理解也好。所以我觉得是可能，首先就是需要寻找同道。要过上这样一种私生活，同道的勉励和扶持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其次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就是历史上的一个经验吧，一个历史经验，就是在文字时代之前，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所谓的口传时代，这个可能大家多少都听过，就是像荷马史诗哈，就我们现在读的是荷马史诗的这个文字的大部头，但其实，在荷马的那个年代，他是通过吟游诗人他自己头脑中的诗歌，他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配合着音乐把这个史诗的这个故事给大家唱出来，吟唱出来。包括这个古希腊的戏剧，我们现在读的其实也是文本。那么除非你去希腊，你可能或者有机缘巧合，你可以看到一些古希腊的戏剧在戏台上给你演出来，但大多数人还是读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波斯人啊，什么这个恩提戈耶呀，这些剧本，你读的还是剧本，是文字呈现形式呈现给你的。包括这个希罗多德的历史这本书，其实也是一样，它最开始就是作者在这个雅典的广场上给这个雅典民众朗诵出来的。他写完一部分，就给这个就读给雅典人听，最后才成书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对于这些经典，它们虽然是曾经的形式，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在2000多年后仍然可以把这些东西当成经典来读，虽然是通过这种文字的形式来读，而且这种文字的形式它肯定是带有对这个口传的作品的这个遗失和损耗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文字阅读来感受到这个经典的魅力。我想说的就是说，现在文字时代本身可能也逐渐的走向了没落。那新的这个时代，或者称为图像时代嘛，这个那个图像时代里面，它肯定我们之前的那些人类的智慧和经验、知识、经典，它仍然可以以一种比较全新的形式继续承传下去。虽然这个承传的过程肯定会有遗失和损耗，但是这些东西就是我想，它是不会就全部的就淹没掉， 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东西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理智时代将入的时候，人类的这个知识经典是否可以通过图像或者方式来承载？在图像时代，长篇说理是否还有可能的这个样式？后面的这一部分我就不讲，我想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刚才之前有提到说，这个在这个图像移动的互联网图像时代，它是自然排斥长度和深度的，自然排斥长度和深度。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想做一个反例吧，就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反例，就是深度的报道，就深度的这个调查报道，其实在某些时刻它仍然是有价值，而且是有需求的，它能够做到就是又叫好又卖座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我是自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深度调查报道，就一大篇，可能要读个30分钟，甚至30分钟以上才能读完的，而且它可能，它不是完完全全做你故事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报道，但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它在那些时刻，它也经常，我看到朋友圈到处的转，十万加，轻轻松松就10万加。这样的报道，我经历过的是在这个新冠疫情刚开始，就是武汉疫情特别严重的，就是2020年初吧，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还在过年嘛，那个时候，然后大家那个时候都特别想要去了解武汉这个城市当中切实发生的事情到底怎么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个疫情本身是怎么传播开的。以及当时就是武汉人的实际处境是怎么样？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是像那些网络大号啊，那些网络大号其实都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我们要了解这些信息，还是通过了像什么中青报，还有三联啊，他们这些就是传统媒体吧，他们的一些就是深入到一线去做的一些调查和访谈，所以最后汇出来的结果。就呈现出一篇深度长篇的这个报道，我们还是需要那些报道，而且这些报道确实带来的价值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尊崇啊。我想举这样一个例子是说，也许在就是图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图像时代，兴盛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知识产品或者这种知识的这种形式。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契合的方式，把我们的知识的这些产品或者说这种生活形式给它延续下去。那我们也可以现在在就是网络上，比如说B 站的这些支持区，或者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播客上，你去可以看到一些小小的这样的一些实践，这样一些尝试，在取得一些。效果啊，让我自己的这个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是说，是我觉得它是可行的，而且它最终会通过某种全新的形式结合到这个网络时代的这个新的技术和媒介，把我们的就是给知识生活本身有一个新的承载的样式。
对，我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就是图像时代是这个时代的这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嘛，对吧？就是那图像这件事情，在比如说我们不说，我们说国外，比如说他们从最早到目前文字时代，他们有很强的这种系统论理的这种精神，或者有这种系统论理的传统。那在图像的时代的来临的发展的话，就好像说。图像时代好像削弱了，系统论理的这种力度或什么样的，对吧？我在想，可能这是不是在我们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是成立的？是不是在一个系统论理传统的国家，它不一定削弱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图像时代它本身是不是对感知啊，或对其他的？其实认知其实是也带来一些这个优势的，因为我记得在哪我看过说，现在的小孩看图片那个视频，他好像可以同时看几个视频，并且在同时看几个视频的过程中，他还能获得理解。 就我觉得在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图像带来的一些认知的一些好的地方，我说绝非有没有这方面观察。
啊，明白。对，我可能就回应，只能回应两个问题吧。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图像时代在西方这样的有比较深厚的系统论理的传统的国家里面，它是不是有削弱？我就这个我自己没有什么就是阅读经验、研究经验吧，但是我是听过，就是在那个沙龙里面，不是那个刘行老师也提到美国政治的极化嘛？我们都知道这几年，这个特朗普上台前后以及下台前后，就是对于就是美国政治这种一个情况，虽然至少在刘行老师看来的话，这种政治极化分为两派，这两派的话，他们的主张啊，他们的行动都越来越这个极端嘛，比如说冲击国会大厦这样的一些行为。他认为在他这样的一种公共理性本身是呈现一个衰落的颓这么一个颓废的这么一个趋势，导致了或者说是这个所谓政治极化的一个因素之一，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公共理性衰落或这个它的颓废本身是否跟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肯定是有比较强的关系的，就是因为我们也在，也在这个美国大选当中也听到过一些这样的新闻嘛，比如说这个关于拜登和特朗普之争的这个选举当中到底有没有作弊，是吧？到底有没有作弊？有没有作弊的那一方认为作弊的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找出了各种各样的证据来支持这个作弊的这个结论。那这种证据包括各种，比如说小视频，是吧？各种小视频在这个网络上流传。这些视频里面，比如说这个发现这个民主党人在这个把这个选票到处扔都是，然后在一些为大家可能很少有人发现的地方，发现写着特朗普的名字的选票满地都是。就这些就是捕风捉影的这些小视频，在这个网络上。Twitter， 然后FB 上面流传非常广，在各种群组啊、Telegram 这些、WhatsApp 这些里面流传很广。它的那些状态跟有点跟我们国内的那种互联网状态都是就比较相像的。你就很难想象，就是说有着一个系统说理如此发达国家的人会那么的迷信谣言，那么的迷信阴谋论的那些东西，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相关的跟下方的第一个问题相关的一个事例，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提到的第三个点嘛，就是说图像时代本身是否会有些好处，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我们说到图像时代或陈老师说到这个图像时代的时候，它是连着数字时代在说嘛，就是而且图像时代的话它不是一个什么别的图像时代，它是连着我们的互联网技术，是吧？最后它呈现的这么一个图像的时代，因为只是因为这个互联网或者因为我们的包括这个硬件的发达，才会使得图像如此的低成本的可以这样的被使用和被传播嘛？所以这是连在一起的。图像时代它当然是有，它是有比较强烈的这个。好处的吧，我觉得我自己感受比较明显的就是说，这样就是在没有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像没有 B 站这样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远方的知识吧，我们其实可能都比较难以接触到。对于我们这样的人，非专业的业余的这个读者、哲学读者来讲，像想要去听到陈老师或其他老师的一些视频讲座，我觉得在以前可能也是很难想象的。我觉得至少我自己体验比较深的这是这一点吧，在这样一个时代至少确实你的信息获取变得更加高效了，虽然这个高效可能带来了另外一面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注意力分散，然后非常碎片化，然后非常就是天然排斥这种深度和长度的这个内容，但是它你确实得承认它是让你获取这些知识变得不受阶层或者不受距离的这个影响，或者很少受到阶层和距离的影响，我觉得它是有好处的。